弟兄姐妹早晨，
弟兄姐妹平安，早上好。
最近咧，香港咧有一件好大嘅事发生咗嗬。
最近呢，香港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了。
我系讲系对某些人系大事嚟噶。
我指的是对某些人来说是件大事。
因为喺中环咧，某一条街咧，好多人排队噶。
因为在中环呢，某一条街道上有很多的人排队。
大家有冇知唔知道发生咩事啊？
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冇错啦，六合彩啊。
就是六合彩。
点解咁多人去排队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排队呢？
因为今期嘅奖金系几多啊？
因为这一期的奖金是有多少呢？
十亿啊。
是十个亿。
讲错咗。那咪佢更正翻嚟一亿，
后来更正是一个亿。
啊，一亿元都好多嗬。
一个亿是已经很多了。
所以呢，好多人去排队。
所以很多人去排队。
去碰下运气。
去碰一下运气。
买一个机会。
买一个机会。
带来人生一个希望。
带来人生一个希望。
但呢个希望或者盼望系咪一个最美好嘅盼望呢？
但是这个盼望、希望是不是一个最美好的盼望呢？
圣经咧系神向人讲说话嘅一个主要嘅方法。
圣经是神向人讲他的话语的一个方法。
神往往系透过圣经向人启示佢自己同佢作工嘅心意。
神往往透过圣经向人启示他自己作工的心意。
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是主要藉着众先知就向人说话。
在旧约圣经，神主要是透过先知来向人说话。
直到耶稣来了之后，
直到耶稣来了之后，
他的生平事迹就被他的门徒记载了在新约圣经里面。
他的生平事迹就让门徒记载在新约圣经里面。
除了这四本嘅四卷嘅福音书之外，
除了四本的福音书之外，
系新约圣经仲有使徒行传啦。
新约圣经还有使徒行传，
系记录咗初期教会嘅历史，
是记录初期教会的历史。
仲有大约系二十封嘅教会嘅书信，
大约还有二十封的教会书信。
好啦，到咗新约圣经最后一卷，
到了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
使徒约翰是听到神的吩咐，
使徒约翰听了神的吩咐，
将神在异象当中特别的启示写下，
将神在异象特中的启示写下来。
这个就是他从神那里所听到的说话和所看到的事，
那就是他从神那里所听见的事和看见的事。
他所写成的这一卷圣经，
他所写成的这卷圣经，
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启示录，
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启示录。
启示录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章，
启示录的第二十一到二十二章，
即是最后那两章，
也就是最后那两章，
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
在圣经里面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是神向人启示他的救赎计划的最高峰，
因为他是神向人启示他计划的最高峰，
是信主的人可以拥有得到的终极盼望，
是信主的人可以拥有的终极盼望。
这个盼望是关乎神终末的启示，
这个盼望呢是关乎神终末的启示，
就是当人类历史到了尽头，
当人的历史到了尽头，
我们称之为可以称之为终末的时期，
我们可以称之为终末的时期。
那时候神呢是使人经历到前所未有的美好，
当时那时候神使人经历到前所未有的美好，
因为到了终末的时候，
因为到了终末的时候，
神要更新我们现有的一切，
神要更新我们有的一切。
请读出第一至二节。
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我们又看第五节，
我们又看第五节，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从呢三节嘅圣经，
从这三节的圣经，
我哋睇到终末启示嘅内容系咩呢？
我们看到终末启示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系首先一切都更新了。
首先就是一切都更新了。
我哋喺睇到有新天新地，
我们看到有新天新地，
有新耶路撒冷，
有新耶路撒冷，
有新妇嘅出现，
有新妇的出现。
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
之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现在是全新的天地，
现在是全新的天地，
是另一番的光景，
是另一番的光景。
所以呢，我们呢就不要相信有来生，
所以我们不要相信有来生，
我们不会再复活做回人的，
我们不会再复活做回人了，
我们没有轮回这件事的，
没有轮回这回事，
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晒噶，
因为一切都会过去。
第二个启示嘅内容系咩呢？
第二个启示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系邪恶嘅势力消失咗啦，
就是邪恶的势力消失了。
特别系请留意呢个海也不再有了。
特别留意就是说海也不再有了，
因为海呢一方面系代表当时罗马帝国。
因为海一方面是代表当时的罗马帝国，
他们海上经济利益的象征，
他们在海上利益的象征。
另外一个更加确切的含义，
另外一个更确切的含义，
海是可以代表混乱和邪恶的，
海是可以代表混乱和邪恶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海也不再有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海也不再有了，
就即是说一切的邪恶的势力都会消失，
意思就是说一切的邪恶的势力都会消失，
这个只有神能够做得到，
这是只有神才能做得到。
但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但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更新这个天地呢？
为什么要更新这个天地呢？
看第三第四节，
我们看第三第四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神这样做的原因是有三个。
神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神要亲自与他的子民同在。
第一个就是说神要亲自与他的子民同在。
第三节讲给我们听，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
第三节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
是亲密的同住，
是亲密的同住，
因为他住在人的当中，
因为他住在人的当中。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神要按公义去安慰他的子民。
神要按着他的公义来安慰他的子民。
可能神的子民在过去一段的长的时间都会遭受到痛苦。
可能神的子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遭受了痛苦。
但是神在这里说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可是神在这里说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这些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这些，
心里面很难受，
心里面很难受，
所以有时候都会流泪，
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流泪。
当我们遇到不公的情况，
当我们遇到不公的时候，
我们会流泪，
我们会流泪，
因为实在太冤枉了，
因为会很觉得很冤枉，
很痛苦，
很痛苦。
我记得有一个记者叫程翔，
我记得有位记者叫程翔，
他有一次在大陆是被公安是拘留，
有一次他在国内被公安拘留，
他后来就将这个经验是写出来，
他后来把这个经验写出来，
他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是拘留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他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被拘留了很久，
他是独自拘留的，
他是被独自拘留在一个地方，
这样他是被人去问，
他会被人拷问，
他有 唔系孝文，系
问话
吓，问话吓，
问话。
咁咧，佢系有冇做过一啲嘅事？
有没有做过一些事情？
咁当然佢否认咯吓。
当然他否认。
但系呢，佢呢间房个灯咧系长着住嘅。
那间房子的灯是长期开着的。
佢咧系唔能够分辨系日头亦系夜晚。
他不能够分辨究竟是白天或者是晚上，
所以他觉得很痛苦。
所以他觉得很痛苦。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只有被逼要承认他自己的罪。
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他被逼的来承认他所他的事情。
最后呢就被判监。
最后被判监了。
其实这件是一件不公义的事。
其实这是一件不公义的事。
曾经何时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也都同样是遇到同样的事情呢？
其实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遇到 同样的事情呢？
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派的基督徒是被集体枪杀呢？
大家还记得有一派别的基督徒被集体来枪决呢？
这个呢都是我们历历在目的一个画面。
这都是我们历历在目的画面。
但是神是在那个时候要按公义安慰他的百姓。
可是神就在那个时候按他的公义来安慰他的百姓。
因为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因为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
哭号或者疼痛。
哭号或者是疼痛。
第三方面，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第三方面，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个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教会要好像一个辛苦这样预备好迎接神的再临。
教会好像一个辛苦一样预备好来迎接神的再来。
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从天而降是一个 很特别，有一个特别的意思的。
从天而降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
因为这个是真实可信的。
因为这是真实可信的。
因为在海里面上来的或者无底坑上来的都是邪恶的。
因为从海里或者是无底坑上来的都是邪恶的。
但是只有从天降下来的才是神真实的作为。
但是只有从天而降下的才是真实的，才是神的作为。
那个时候教会就是好像新妇一样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那个时候教会就好像新妇装饰整齐来等候丈夫。
一个美好的结局。
一个美好的结局。
那无论是当时或者现在。
无论是当时或者是现在。
历代的地上教会都会遭受邪恶势力的压迫。
历代地上的教会都会遭受邪恶的势力的压迫。
很多时候信徒是不单止身体受到极大的痛苦，
很多时候信徒不单止身体上受到极大的痛苦，
甚至要面对死亡，
甚至乎要面对死亡。
这一段的经文就带给他们莫大的安慰。
这段的经文呢，带给他们莫大的安慰。
其实主耶稣曾经在2000年以前来到这个世界。
其实主耶稣曾经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
他开启了神的国。
他开启了神的国，
已经向当时居住在中东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带来天国的盼望。
已经向当时居住在中东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带来了天国的盼望。
他曾经传道赶鬼，
他曾经传道赶鬼，
医治病人和施行神迹，
医治病人和施行神迹。
但是当时大部分的人都不肯承认他是从神而来拯救他们的基督。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他就是来拯救他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不肯接受他为救主，
不肯接受他为救主。
只有一些人愿意相信他，
只有部分的人愿意相信他。
就好像他们的信心好像小孩子一样的人，
他们的信心就好像小孩子一样。
因为小孩子的信心就是完全的依赖父亲。
因为小孩子的信心就是完全的依赖父亲。
一个单纯的信心就可以相信主。
一个单纯的信心就可以相信主。
就可以得到主耶稣的救恩。
就可以得到主耶稣的救恩。
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
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
是要对当时的人带来得救的盼望，
为当时的人带来得救的盼望，
使被捆绑的人得到释放，
使被捆绑的人得到释放。
这个就令我是想起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很发人心省的说话，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主耶稣讲了一句很发人心省的话，
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那这节的圣经经常解释为什么呢？
这一节的圣经解释成什么呢？
凡是肩负罪的重担而感觉到劳苦的人，
凡是肩负罪的重担而感到劳苦的人，
可以到我主耶稣这里，
可以到我主耶稣这里，
主耶稣就可以使他们得安息，
主耶稣就可以使他们得享安息。
这样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怎样才可以得到安息呢？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才可以得享安息呢？
这是第二十九节，
就是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二十九节话人要负主耶稣的轭。
第二十九节说人们要负主耶稣的轭，
学效他的样式，
学效他的样式，
这样人的心里面就可以得享安息，
这样的人心里就可以得享安息了。
但是这个不是说来到主的面前将所有的重担交了给主，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将所有的重担都交给主，
然后卸下一切的担子给主，
然后卸下一切的重担给主，
就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得享安息，
就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得享安息了。
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说，
因为圣经并不是这样说的。
第二十九节告诉我们，你们当负我的轭。
第二十九节说你们当负我的轭。
第三十节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三十节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请留意呢，主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请留意说主耶稣的话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负主的轭，
就是说如果我们负主的轭，
又学他肩负重担的方式的话，
又学习他肩负重担方式的话，
就可以使担子轻省，
就可以使担子来轻省了，
好像他一样，
好像他一样。
换句话说，劳苦担重担的人身上的担子仍是需要自己担负的，
就是说劳苦担重担的人也是自己来承担这个担子的。
只不过如果效法主耶稣的柔和谦卑这种顺服天父的方式的话，
如果我们顺服柔和谦卑顺服主耶稣的这个方法的话，
顺服天父的方式的话，
顺服天父这个方式的话，
就可以从他的榜样在心里面得到力量，
就可以从他的榜样在心里而得到力量。
当主耶稣讲我的轭是容易的，
当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
是用一只牛颈上套上的木轭来拉重的比喻，
是指用一只牛在他的脖子上套上一个木轭来拉重物的比喻。
因为如果这个木轭在制作的时候，
因为这个木轭在制造的时候，
轭的形状是完全配合牛的颈部的话，
轭的制造是完全是配合那个牛的脖子的话，
那只牛拖起物件上来就会觉得很轻省，
那只牛拖起重物的时候就会觉得轻省了。
所以这个比喻就是说，
所以那个比喻说，
人如果好像主耶稣一样存着柔和谦卑，
如果人就好像主耶稣一样存着柔和谦卑，
完全顺服天父旨意的态度，
完全顺服天父旨意的态度的话，
这样的话侍奉起来就会有力量，
这样子我们侍奉起来就会有力量了，
不会觉得很艰苦，
不会觉得很艰苦，
反而觉得很轻省，
反而觉得轻省，
因而可以在心里面得享安息。
然而我们可以在心里面得享安息。
但是如果我们看清楚跟着下来的经文第十二章一至二十一节，
我们让看清楚跟着下来的经文一到二十一节。
十二章一至二十一节。
十二章的一节到二十一节。
那里呢提到安息日是不可作工的律法。
那你提到安息日不可作工的律法，
是主耶稣打破这些律法。
我们的主耶稣就会打破了这个律法。
我们会发现主耶稣其实是指住那些被口传律法压制的人。
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其实就是指着那些被口传律法压制的人。
并且感到非常劳苦艰辛的人来讲的。
并且是感到非常劳苦艰辛的人所说的。
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和文士，
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和文士
以口传律法是定下了很多律法规条，
以口传律法定下了很多的律法和规条，
要求当时的犹太人去遵守，
要求当时的犹太人来遵守，
但他们却忽略了最重要的神的要求，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神最重要的要求，
就是行事要公义，
就是行事要公义，
怜悯和信实，
怜悯和信实，
亦都没有切实这样遵行爱神爱人的诫命，
也没有切实的遵守爱神爱人的诫命。
犹太人在安息日要遵守很多由人定下来的规条，
犹太人在安息日要遵守很多由人定下来的规条，
他们非常的痛苦，
他们非常的痛苦，
因为非常的难以实践，
因为非常的来实践，
因为连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自己都做不到这些规条，
因为连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自己也遵守不了这些规条。
主耶稣对那些饱受人意定下来的律法，
主耶稣对那些饱受人定义下来的律法，
被这些律法压制而痛苦挣扎勉强遵守的百姓讲说话，
被这些律法所压制而痛苦挣扎和勉强遵守百姓的来说话，
要他们放低人为的方式去守神的律法，
要他们放下人为的方式而守神的律法，
反而要来到他的面前，
反而要来到神的他的面前，他的面前
学他的样式，
学他的样式，
就是说心里柔和谦卑，
就是心里柔和谦卑，
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行事，
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而行事，
这样他们就可以将律法正确咁样行出嚟，
他们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律法正确的行出来，
佢哋就可以喺心里边得享安息，
他们就可以在心里面得享安息。
喺呢度，主耶稣系俾嗰啲唔明白神心意嘅人，
在这里主耶稣给那些不明白神心意的人，
只俾佢哋睇一条通往真正信仰嘅道路，
只给他们看一条通往信仰的路。
这条路表面上可以使人完全失去个人的主权，
这条路呢表面上好像使人完全失去了个人的主权，
但却是一条使人得到真正自由的活路，
但却是一条使人得到真正自由的活路。
如果这个理解是正确的话，
如果这个理解是正确的话，
我们既然是相信主跟随神的人，
我们既然是相信主跟随神的人，
就不要听从那些从人而来的规条，
就不要听从从人而来的规条，
相反我们要学校主耶稣怎样教导我们，
反而我们要学校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教导我们，
明白神的心意而行出来，
明白神的心意而行出来，
主耶稣可以使来到他面前的人得享安息，
主耶稣可以使来到他那里的人得享安息，
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他要和他的子民在新天新地里面居住，
他要和他的子民在新天新地里面居住，
人要与神同在，
人要与神同在，
条件就是说我们愿意到他那里求取这个生命泉的水，
条件呢就是我们愿意到他的面前来求那个生命水。
第六节这样说，
第六节这样说，他又对我说，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我们领受了生命泉的水，就得以与神同在。
我们领受了生命泉的水，就可以得与神同在。
这个就是最美好的盼望。
这就是一个最美好的盼望。
因为我们可以在得到生命中最大的安慰。
因为我们可以得到生命中最大的安慰。
但是除了带来安慰之外，跟着经文也都带来了警戒。
除了带来安慰之外呢，经文也带来了警戒。
第七节和第八节，
第七第八节这样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这里有两类人，
这里有两类人。
当然我想讲这些是未信主的人，或者是信了主的人。
这里有两类人，一种是信主的人，或者是没有信主的人。
第一类呢，肯定就是信了主的人。
第一类呢，肯定是信主的人。
这里说是得胜的人，
这里是指得胜的人，
是指那些愿意跟随神、决心跟随神的人，
是指那些愿意跟随神的人，
凡事都是听从神的教训，
凡事都要听从神的教训。
但第二种是对神或者主耶稣没有信心的。
第二种呢，是对神或者对主耶稣基督没有信心的人。
遇到信仰挑战的时候就犹豫不决的。
遇到信仰挑战的时候就犹豫不决了。
或者是跟随魔鬼的方式行事的。
或者是跟随魔鬼方式来行事的。
最明显就是讲大话。
最明显的是说谎话。
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大话，
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谎话。
一个弟兄在电视这样说，我打开电视看，全部的人在说大话。
一个弟兄说打开了电台，都那些人都说的是谎话。
我们要用智慧去分辨哪些是真还是假的，
我们要用智慧来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当然有些人是未信的，
当然有些人是没有信的。
但我相信这句第八节是对一些已信的人讲，
我相信第八节呢是指对着一些已经信主的人来说的。
我举一个例，
举一个例子。
有传呢系美国呢喺香港呢打算拍一套港剧。
有传闻说美国呢将会拍一部港剧。
这个电影公司叫 Fox 电影公 司
叫是霍氏电影公司。
他们打算要重拍这个叫《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他们打算重拍《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咁有个记者就访问呢套剧集嘅以前嘅男主角。
有个记者呢就会访问了这套电视剧以前的男主角。
就是尹天照，
就是尹天照。
咁咧，佢就拒绝拍呢套嘅僵尸片。
他就拒绝拍这套僵尸的剧集。
佢点讲咧？
他怎么说呢？
就算你俾几百万，我都唔关我事噶。
就算你给我几百万，这也不关我的事。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原则。
我嘅原则就系信咗耶稣就唔会拍。
我的原则就是我信了耶稣，我就不拍了。
会不会呢？
会不会这样子？
会不会坚持一啲咁嘅原则咧？
有没有坚持这个原则？
因为可能呢个系成为咗唔好嘅见证。
这可能成为不好的见证。
因为我哋睇到有啲所谓信徒去扮神婆。
我们也看到有些信徒来扮神婆。
但系尹天照却系话，因为我信咗耶稣，我有嘅原则，我决定唔会拍。
这个尹天照就是说，因为我信了耶稣，我有我的原则，所以我不拍这个僵尸片。
这是 跟随主耶稣人的应有的表现。
这是人跟随主耶稣应该有的表现。
不会是以金钱为人生的唯一盼望。
我们不会以金钱为人生的唯一的盼望。
所以这个就回应了，我们有没有决心不买六合彩呢？
这个也回应了我们有没有决心不买六合彩呢？
甚至我们有没有决心不喝酒呢？
我们有没有决心不喝酒呢？
这个都是在乎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坚定。
这也是在乎我们的信仰够不够坚定。
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其实这个世代都有很多人呢是做一些不太好的事。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睇到一个资料咧，就日本嘅女子咧。
我看了一个资料，说日本的女子。
佢平时系对丈夫好好噶。
平常是对丈夫很好的。
咁咧，但系咧系因为女嗰、那个妻子往往系掌管个财政啊。
因为往往妻子是掌管家里的财政。
所以咧，到咗即系丈夫将近退休嘅时候，
所以当丈夫将近退休的时候，
那个妻子咧已经储咗一大笔钱可以系养老噶啦。
那个妻子呢已经存了很多一大笔钱来养老了。
所以当个丈夫一退休咧，佢就一脚踢开个丈夫。
所以当丈夫退休呢，他就一脚把他踢开了。
我求证于一位日本姊妹系佢证实。
我求证了，向一位日本姐妹求证了一下，是真的，
真的，
真的。
你想下啦，香港有冇咁嘅情况呢？
你想一想，香港有这种情况吗？
何尝不是呢？
何尝不是呢？
如果我话基督徒都系咁样做，你信唔信呢？
如果说基督徒也会这样做，你信不信呢？
嗱，你如果系咁嘅话，呢、这个就系佢经历到一个唔好嘅结局。
这个我们就会经历一个不好的结局了。
这两类人有两种不同的结局。
这两类人有不同的结局。
得胜的人得以承受启示录以前主耶稣所应许的很多的福分。
得胜的人是可以承受启示录之前主耶稣所应许过的福分。
我是指启示录之前的第一章至到第十九章是有很多的应许，主耶稣应许他得到福分的。
我是指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九章他们所讲的有很多的福分，很多的祝福。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与神同在。
最重要的是可以与神同在。
当然我们说 在生命册上有他的名字，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了。
当然我们说在生命册上有我们的名字已经是一个宝贵的应许了。
可以同主一同作王，这是一个很好的应许了。
可以与主同作王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应许。
这一切我们得胜的人都可以得到。
得胜的人都可以得到。
第二种人的结局是什么呢？
第二种人的结局是怎么样呢？
当你看第八节的时候这么说，他是被扔在火湖里。
他的结局就是被扔到火湖里，
经历这个第二次的死，
经历第二次的死。
但是无论怎样去理解，重点就是与神隔绝。
无论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意思就是我们与神隔绝。
这个是最不好的东西来的。
这就是最不好的东西来的。
因为与神隔绝，你不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爱。
与神隔绝就是我们得不到从神而来的爱。
这个正正就是地狱的光景。
这就是地狱的光景。
作为结论。
作为结论。
坐宝座的说，我是初也是终。
坐宝座的说，我是初我是终。
这个意象使我们相信神是独一的神。
这个意象让我们知道神是独一的神。
主耶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主耶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在启示录的意象当中好似向我们启示。
在启示录的意象当中向我们启示一样。
当我们因信仰而遭受艰难痛苦，
当我们因为信仰而遭受了艰难痛苦，
甚至面对死亡的话，
甚至面对死亡的话，
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
在终末的时候，
在终末的时候，
神会将一切都更新了，
神都会将一切更新了，
所有邪恶的势力都会被除去，
所有邪恶的势力都会被除去。
我们因信主耶稣可以成为神的子民，
我们因为信主耶稣可以成为他的子民，
并且可以在新的创造里面永远与神同在，
可以在新的创造里面永远与神同在。
这个是何等美好的盼望，
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盼望。
所以我们要在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中
不住的仰望神的恩典，
不住的仰望神的恩典，
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过神讨悦的喜悦的生活。
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经文说这个 圣城新耶路撒冷，代表教会要装备好了，预备主的再来，预备神的再来。所以我们有没有做好我们应有的准备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尽我们的责任，担起我们的担子呢？主啊，我们要侍奉你，就要顺服、柔和、谦卑，好像主耶稣一样，顺服天父的意思。求主刚强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子女。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们。